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善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来到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每个星期一的晚上8点到9点，我都会在这里跟你们准时见面，来分享一本好书。我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跟你们分享现在的、过去的好书，那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长久不能忘记的书，那些曾经深深影响我们的书，还有那些让我们对自己、对世界认识更深的书。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是也不是一本新书，它是1984年就在美国出版的《芒果街上的小屋》。我想说起这本书的名字呢，很多人应该都不陌生，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大朋友，很多人呢一定不会觉得这本书是这么古老，是因为我想它这么长时间里呢一直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也因为书里所描写的那个天真纯净的女孩子似乎永远没有长大，就在我们的心里，也或者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自己的童年呢都被这本书而唤醒，所以这本书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不会老去。这本书呢，从它出版开始一直到现在，成为全美大中小学课本上面的读本，而且呢也成为托福雅思试题的题源，还有呢也成为很多人学习英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读本，在美国呢已经销售达到了5000万册，在而且呢又被译成了几十种的外语，在世界广为流传。这是一本小书，讲的是生活在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芒果街的西班牙裔女孩埃斯佩朗莎。那她和她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他们还有她的父母，六个人呢住在一栋三楼的小屋子里面。说它是小书呢，不仅仅是因为书的体积很小，它没有颠倒起伏的情节，在短短的150页的这个篇幅当中呢，还除去插画和空白，剩下的这些内容呢又被分成44个短篇，全篇呢只是一个正从女孩过渡为女人的一个姑娘，她眼中的世界，这是一条充满了歧视、贫穷、暴力和不满的芒果街。可是我们在整个的这本书当中呢，看到的是温暖，看到的是单纯，看到的是干净和让我们心动的童年。这本书呢曾经获1985年美洲图书奖，并很快呢被收入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的选集，此后又进入了大中小学课堂，作为研习阅读和写作的必读书广泛的使用，而且成为美国和全世界当代最著名的一本成长经典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埃斯佩朗莎，她在西班牙语里面的意思呢是希望。生活在芝加哥拉美移民社区芒果街的女孩埃斯佩朗莎，她天生呢就对他人的痛苦的同情心和对美的感觉力，他用清澈的眼打量周围的世界，用诗一样美丽稚嫩的语言呢讲述自己的成长，讲述沧桑，讲述生命的美好和不易。他同时梦想有一座自己的房子，梦想在写作当中追寻自己， 而且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我想这也是作者他自己在回忆童年生活的一种自传性的写作。我非常佩服作者在30岁的时候能够以9岁小女孩的一个口吻写出这么干净单纯让人感动的文字。我想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还是希望能够用这本书的文字本身来说话。我们一起来走进芒果街上的小屋啊，这本书里面非常干净的、非常让我们难忘的一些文字。所以呢，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呢来阅读一下里面一些非常经典的篇章。第一个呢是我要阅读一下这个叫《阁楼上的流浪者》。阁楼上的流浪者，我想要一所山上的房子，像爸爸工作的地方那样的花园房。星期日爸爸的休息日，我们会在那里。我过去常去，现在不去了。你长大了就不喜欢和我们一起出去吗？爸爸说。你骄傲起来了，雷尼说。我没告诉他们，我很羞愧。我们一帮人全都盯着那里的窗户，像饥饿的人。我厌倦了盯着我不能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赢了彩票，妈妈才开口，我们就不要听了。那些住在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他们忘记了我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他们根本不朝下看，除非为了体会住在山上的心满意足。上星期的垃圾，对老鼠的恐惧，这些与他们无关。夜晚来临，没什么能够惊扰他们的梦，除了风。有一天我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我不会忘记我是谁，从哪里来。路过的流浪者会问我可以进来吗，我会把他们领上阁楼，请他们住下来，因为我知道没有房子的滋味。有些日子里晚饭后，我和朋友们坐在火旁，楼上的地板吱呀吱呀的响，阁楼上有咕咕哝哝的声音。是老鼠吗？他们会问。是流浪者，我会回答说。我很开心。这就是 Sandra Cisnera 笔下的文字。我相信我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漫不经心的就会走进他的小屋。薄薄40页的书，它检测出我们是不是有成长的烦恼。是不是有伤心的恋情，是不是有良心，是不是慕虚荣，是不是疑神疑鬼，是不是魂不守舍。然后他轻轻地在我们的耳边说，不要紧，谁的童年不匮乏，谁的青春不慌张。借着岁月霓虹，悲惨往事全部可以释施，连婶婶的死也被昔日光晕照亮。少年时代的小小残酷，在作者笔下呢变成芒果街的常情，而我们读者却被他纯净至极的文字照得既温柔又狼狈。这一段文字呢叫《芒果有时说再见》。芒果有时说再见，我喜欢讲故事。我在心里讲述，在邮递员说过这是你的邮件之后，这是你的邮件，他说，然后我开始讲述。我编了一个故事，为我的生活，为我棕色鞋子走过的每一步。我说，他步履沉重地登上木梯楼，他悲哀的棕色鞋子带 带着他走进了他从来不喜欢的房子。我喜欢讲故事，我将向你们讲述一个不想归属的女孩的故事。我们先前不住芒果街，先前我们住卢米斯的三楼，再先前我们住极乐，极乐前面是波琳娜。可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芒果街，悲哀的红色小楼，我住在那里，却不属于那里的房子。我把它写在纸上，然后心里的幽灵就不那么疼了。我把它写下来，芒果有时说再见，他不再用双臂抱着我，他放开了我。有一天我会把一袋袋的书和纸打进包里，有一天我会对芒果说再见。我强大的，他没有办法永远留住我。有一天我会离开。当然，随着 Cisneros 走出芒果街，他的美墨身份足以问题边缘位置越来越成为有效又有力的诠释符码。那个怯生生回眸现代丛林的埃斯皮浪莎也穿上了日益东元的文化衫。但是我想，无数读者走进芒果街的小屋就会忘掉这是一本经典著作。用芒果街的话说，我们准备好了用脚投票，和一样肤色的人在一起唱脏兮兮快乐的小调。这个时候再白的孩子也会渴望成为埃斯皮浪莎的兄妹。听众朋友，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跟你们分享今天的这本书《芒果街上的小屋》。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麦当劳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麦当劳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麦当劳 Daily Double 只要1.89块，对，只要1.89块，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会有不同。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Mill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408-956-8977。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是《芒果街上的小屋》，它的作者呢叫 Sandra Cisneros， 他 是1954年出生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的一个女作家。在1984年的时候，30岁的 Cisneros 他写了这本《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他一夜成名。后来作为一个当代著名的女诗人呢，她也出版了一些诗集，还有一些短篇的故事集，比如说《韩语溪》和其他。但是奠定了她在美国当代文坛上不可取代的地位呢，当然是这本《芒果街上的小屋》。这本书的女主角呢叫 S. 皮浪莎，就是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那个9岁的小女孩子。他们由墨西哥迁往美国芝加哥拉丁市区的芒果街，在这里呢，他有了一个新的居所，但是这里呢不是他理想的家。他开始结交新的朋友，和住在这个社区的不同的人接触。这些人、这些事呢，都对这个小女孩的成长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或者是改变了她对异性的看法，也或者是加强了她对未来的渴求。随着年岁的增长，虽然他面对过不同的伤害，但是这些事呢都使他变得更加的成熟，并且希望争取自己的生活和梦想。芒果街上的小屋之所以在过去的30年的时间里面从来没有间断过的打动人心，是因为它清纯优美忧伤动人的文字。而且在这个小说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人性的柔软之处。在拉丁裔的贫民社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她的内心如此的深深的打动我们的心里。除去这些纯净的文字和这个小女孩纯净的心灵打动我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这是在芒果街上呢，这是一条充满了歧视、贫穷、暴力和不满的一条芒果街。这里的女人呢，只能够早早的和男人结婚来获得一处安息之所，她们也忍受暴力。在这一切呢，都被这个小女孩看在眼里，她是这个芒果街上的一员，但同时呢，又是无法融入这里的一个陌生人。她从那些生来就在这个困境当中的人做朋友，他爱他们，却无力改变他们的生活。同时，他接受他们不断的离开，不断的又有新的人过来。作者三重呢，在30岁的时候把这个故事写出来，我想可贵的不是说文字里面流露的那种天真和诗意，而是他在自己21年后依然能够保持这种天真和诗意，进入到一个9岁小女孩的内心世界去表达她曾经有过的那种感受。回忆只有经过岁月的洗礼之后，才会如芒果般汁液充沛，分量十足。而我们所看到的曾经的繁荣景象，是幻想，也是本质。在准备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者呢试图做好跌宕的准备，跌落在少女的记忆里，那些柔软的偶尔不知所云的叙述里，那些她内心深处的云朵里。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这里面的一段叫深沉不及，是在这本书的第8节里面的一段文字。深沉不及，很可能我会去地狱，很可能我该去哪里。妈妈说我出生的日子不吉利，并为我祈祷。露西和拉切尔也祈祷，为我们自己，也为相互之间，为我们对卢佩婶婶做的事情。卢佩婶婶的全名叫古尔坦·路培， 像我妈妈一样漂亮，暗色皮肤十分耐看，穿着劳夫式的裙子，长着游泳者的腿。那是照片上的卢佩婶婶，可我知道她生病了。疾病缠绵不去，她的腿绑束在黄色的床单下面，骨头变得和挪虫一样软弱。黄色的枕头，黄色的气味，瓶子、勺子，她像一个口渴的女人一样向后仰着天。我的婶婶，那个游泳者。我不知道是谁来决定谁该遭受厄运。他出生的日子没有不吉利，没有邪恶的做主。头一天我想他还在游泳，第二天他就病了。可能是拍下那张灰色照片的那天，也可能是他抱着表弟托奇和宝宝弗兰克的那天，也可能是他指着照片让小孩们看他样子的那一刻，也许天空在他摔倒的那天没有看向人间，也许上帝很忙，也许那天他入水没入好，伤了脊椎是真的，也许托奇说的是真的，他从高高的楼梯上面重重地摔了下来。我想疾病没有眼睛，他们昏乱的指头会挑到任何人，任何人，比如我的婶婶。我非常喜欢我的婶婶，她会听我们讲故事，她经常求我们再来。露西，我和拉切尔，我讨厌一个人去那里，走六个街区才到那昏暗的公寓。阳光从不会照射到二层楼背面的房子，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婶婶那时候已经瞎了，她从来看不见水池里的脏碗碟，她看不到落满灰尘和苍蝇的天花板，难看的酱色墙纸、瓶瓶罐罐和茶勺，无法忘记那里的气味。我婶婶，一半小牡蛎，一团小肉，躺在打开的壳上，供我们观看。我把图书馆借的书带到他那里，我给他读故事。我喜欢水孩子。这个故事讲述小烟囱工汤姆在仙女的帮助下逃离危险的苦役，去到一处安宁清洁的水下世界，做了一个水孩子。后来经过一连串的奇遇，他习得了各种美德，完成了自己的成长之路，回到陆地，成为一个仁爱正直的人。这本书他也喜欢。我从来不知道他病得有多重，直到那天，我想要指给他看书里的一幅画，美丽的画，水孩子在大海中游泳。我把书举到他眼前，我看不到，他说我瞎了。我心里便很愧疚。会听我念给他听的每一本书，每一首诗。有一天我读了一首自己写的诗给他听，我凑得很近，对着枕头轻轻的耳语：海里的浪，风中的云，但我还只是小小的我。有一天我要跳出自己的身躯，我要摇晃天空，像一百把小提琴， 很好，非常好。他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说，记住，你要写下去 Esplan 生，你一定要写下去，你知道吗？那会让你自由。我说好的，只是那时我还不懂他的意思。那天我们玩了同样的游戏，我不知道他要死了。我们装作头往后仰，四肢软弱无力，像死人的一样垂挂着。我们学他的样子笑，学他的样子说话，那种盲人说话的时候不转动头部的样子。我们模仿他必须被人托起头颈才能喝水的样子。他从一个绿色的茶杯里面把水慢慢地吮出来喝掉，水是热的，味道像金属。可是我们不懂，他等待死亡很长时间了，我们忘了，也许他很愧疚。孩子们想要成为孩子，而不是在那里洗碗刷碟，给爸爸熨衬衫，丈夫也想要再一个妻子。于是他死了，听我念诗的婶婶。好，听众朋友，刚才我阅读的呢是《芒果街上的小屋》，生辰不及这一个文章。好，我们现在呢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您分享这本书《芒果街上的小屋》。
您现在收听的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
你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的这本书呢叫《芒果街上的小屋》，是一本优美纯净的小书，一本诗小说。这本书呢由几十个短篇组成，它的语言像散文一样是非常清澈干净的。故事的内容呢是叙述在芝加哥的拉美移民社区芒果街上的女孩 Esplanche。 她有一种天生的对弱者的同情心，一种对世界的美的一种感知力。她用清澈的眼睛打量周围的世界，用美丽稚嫩的语言讲述成长、沧桑、生命的美好与不易。它带给读者年轻的热望和梦想，同时它也向我们告诉它自己的梦想。它梦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梦想在写作中追寻自我，获得自由和帮助别人的能力。这样的文字带领我们读者自己回到我们的童年，回到我们自己自由的方向，开启我们心中对美的感知力和对弱者的同情心。我最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同学当时介绍给我的。那个时候我看了这本书以后非常受震撼，我觉得为什么 中国人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呢？而且我记得那个时候看这本书的原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看过的最好的英文的文字。有一段文章我始终记忆很深刻，就是这本书当中那个头发这一章。现在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这样的文字。头发，只有妈妈的头发，妈妈的头发好像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结，一枚枚小小的糖果圈全都那么蜷曲那么漂亮，因为她成天给他们上发卷。把鼻子伸进去闻一闻吧，当他搂着你的时候，你是觉得那么安全，闻到的气味又那么香甜，是那种待烤的面包的暖香，是那种他给你让出一角被窝时或者体温散发的芬芳。你睡在他的身旁，外面下着雨，爸爸打着鼾，哦，鼾声、雨声，还有妈妈那闻起来像面包的头发。这些简单的文字呢，用的是小学生日记式的非常朴素的词汇和语气，可是读下去的那一刹那，你会觉得有一种繁花坠树清风吹溅的感觉，而每一个散落的韵脚呢，都敲打到我们内心微妙的神经上，每一下纤细的笔触呢，都牵动久远的记忆。我一直以为文字的美丽和其他艺术领域，比如说音乐和绘画的灵性是相通的。在这段文字当中，我们看到了那样美丽的画面，也闻到了面包的芬芳。而在这本书当中呢，还有很多这样的篇章和文字，一篇一篇的读下来，你会发现很有味道。初次邂逅那段可爱的文字，你也许佩服的只是作者驾驭文字捕捉感觉的比例，可是到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已经把持不住，完全陷落到书中的情境当中。而在这样的重温当中，你看到自己的成长过程，那些快乐，那些失落，还有走过的每一个步履，这是一种很被震撼的回忆的体验。通过这个小主人公的感受，你发现了自己的生命的痛和美。这些文字穿越时空，让你的心灵产生一种共鸣，而许多年后你还会记出这样的。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冷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收听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汤雅读书室节目，我是主持人汤雅。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的这本书呢，是《芒果街上的小屋》。在这本书的第二节中呢，是大刘氏。大刘氏是一个平时不太说话的小男孩，突然有一天呢，跟这个故事当中的小女孩说，他们一起去看云。他说，你看到天上的那朵云了吗？那一朵胖乎乎的云，看到了吗？在那儿，在那儿，像一朵爆米花一样的云朵。然后他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看，那是上帝。大刘氏说，旁边的小女孩问他，是上帝吗？他说，是的，是上帝在向我们微笑。我被这样的两个小孩子的对话所感动，也被他们心里面那种对上帝的敬畏，还有对宇宙的那种好奇所感动。芒果街上的小屋，这里面有更多的很多的简单的纯净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勾起我们自己对那些美好的东西，对于自由，对于童年的回忆和向往。迈阿密先驱报说，作为一本诗小说，芒果街上的小屋呢，清纯优美，忧伤动人。而在文体上，这本小说更兼具诗歌与小说的双重特色，达到了一种纯美的状态。虽然这本小说描写的只是一个异域的移民故事，但是因为作者对人性柔软之处的准确把握，拉丁裔平民社区的生活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我们认为，正是这种来自于文学本身的力量，使得芒果街上的小屋持续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纽约时报书评说，这本书当中的清新和纯净的文字只是文学的一部分，我们无意由此宣扬一种浅近的文学观，我们注意到很多对现实的，还有对超越历史的一种书写。但是在一个文学迷失于大众的时代，我们需要来自文学最原始的本真力量，而这正是芒果街上的小屋所带来的。有鉴于此，我们授予芒果街上的小屋最佳年度文学图书的荣誉，并希望从这本书开始迎来文学精神的回归。中国当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名青年作家张悦然，在他写给这本书的推荐时说，打开芒果街上的小屋，仿佛走进了一座丰饶曲折的地下迷宫，我们穿越屏风相隔的回廊，在一段段摇曳多姿的风景中逗留。我永远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儿，这迷宫将通向何处。唯一明确的是，它是麦芒和番薯的颜色，与童年和故乡相连。更准确的说，这本小说所记录的呢，是从女孩蜕变成女人的一个过程，是少女时代的最后一段光阴。它就像熟透的芒果一般饱满多汁，任何轻微的碰撞都会留下印记。在书中，女孩敏感的触角几乎伸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妈妈、婶婶、一朵小云彩、一只小狗、一次小伤心、一点小悸动。 在少女澄澈的眼底，这些都打上了家和回忆的记号，是完全属于她的。这种确认非常的迷人，因为我们走在成长的路上，越来越畏怯，越来越忧虑。我们曾经笃信的事物被怀疑了，我们曾经憧憬的事物看不见了。这样一路走来，我们还能确认什么呢？什么是我的，而什么是我？什么是我们永远不会失去、不会变迁、不会遗忘的呢？而在长大之后，我们之中又谁还有一个自己的心中的王国？令读者感到欣喜的是，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内心童年的诗情画意的王国。作者将他的跳跃灵动的诗性发挥到极致，这种诗性并不是通过华丽的词藻，而事实上你会看到这本书的句子呢都非常的简单。有人也建议说，当你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最好可以读出声来，这样你能够更直接地感受那个小女孩内心的那种感动。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几次联想到一位非常善于捕捉少女神态举止的画家，他叫巴尔蒂斯。有意思的是，巴尔蒂斯在1929年到1933年之间呢，画过两幅作品，都命名为《街》。所以有一些分析他的作品《街》的评论文字呢，说得非常好。我想这样的一些文字呢，也似乎也可以回答《王果街》这样的一部诗小说。那是一种不寻常的梦，在这种梦中，日常生活和寻常事物都只有一点不寻常。在这种梦中，琐碎的日常细节诡异地戏弄着我们的眼睛。是的，我们必须承认，芒果街有一点点怪，这是它使我们兴奋又不安的原因。我一向非常羡慕那些将少女内心描摹得非常细致入微的作家，或者是其他的艺术家，比如说巴尔蒂斯，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西斯内罗斯，因为这些活泼的作品呢，将帮他们抓住青春，留住朝华光阴中一抹永不褪色的颜色。所以我们忘记了这样的作者他们的年龄，而在这样的作品当中，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似乎也不会衰老。在阴雨连连的日子里，在那些非常平淡的日子里，只有将这犹如压箱绸缎般的宝物拿出来，幽暗的房间里就顿时光芒四射，再暗淡的人也会在瞬息间被点亮。谈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本书非常棒的一个译者，叫潘帕，他是现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名新锐的翻译家。其实潘帕呢，他本身是学生物化学的，他是一名生物化学的博士后，自己呢也是有自己的实业公司，但是他对于这样的纯文学的文字呢非常感兴趣，而且自己也有在美国拉丁社区生活的经验，所以他完全是发自内心凭自己的爱好去发现让他感动的文字，然后把它翻译出来。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本书呢，是上海英文出版社在2006年的时候由潘帕翻译的最新的版本。潘帕对原文的深刻的领悟以及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呢，都使这本书增色不少。据说潘帕是一个 非常隐士的一个才子，从来不接受媒体采访，而且他只翻译那些让他自己打动的那些文字。但是再好的翻译呢，我想都比起原著来说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而且芒果街上的这本小说呢，在原文上它使用的句子和词呢都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英文原文的时候，更有一种非常直接的一种和故事本身连接的一种距离。所以我还是推荐读者最好能够读原文。那在节目的最后结束之时呢，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第四节猫皇后凯西的一段文字，所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猫皇后凯西，她说我是法兰西皇后的远房表亲，她住在楼上那边那个捉小孩的人桥的隔壁，离她远一点。她告诉我说她很危险，街角那家小店是宾尼和布兰卡的，他们还蛮好，可只是靠在糖果柜上的时才对你好。两个像老鼠一样邋遢的女孩住在街对面，你不会想去认识他们的。艾德娜是你家隔壁房子的主人，她过去有一栋大的像监狱的房子，可是她弟弟把她给卖了。阿丽西亚自从上了大学后就骄傲起来，她过去挺喜欢我的，可是现在不了。猫皇后凯西养了好多好多好多猫，猫宝宝，大个儿的猫，瘦的猫，病的猫，睡姿像个面包圈的猫，爬到冰箱顶上的猫，在餐桌上散步的猫，她的房子就像个猫天堂。你想要个朋友，她说，好的，我会做你的朋友，可只能做到下星期二，那时候我们就得搬走了。然后他似乎忘了我才搬进来，说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复杂了。凯西的父亲有一天会飞到法国去，找到远方的他父亲那边的远房表亲，去继承家宅。同时他们要从芒果街向北面搬迁，离开这个地方。好，听众朋友们，谢谢您陪我度过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下周一同一时间晚上8点到9点，汤雅读书室不见不散。